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你可以在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s、 Spotify、 KKBox 等等收听到 Podcast 的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一样是老班底组合。
阿尼哈塞哦，我是阿紫。
哦嗨哟，我是阿珍。
我们什么时候变那么国际化的节目？哪里来的灵感变阿尼哈塞哦？
不知道，我刚刚就想讲了。
天气冷。
对，
现在真的好冷哦。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说现在这个天气不是给高雄人生活的
哦，真的真的
呢。因为有朋友住淡水，以前的同事住淡水，他就一副就说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高雄人就怕冷怕成这样。他说再怎么样我们台湾也都还是亚热带，是很冷到哪里去。就回他说不好意思，我来自北回归线以南，我真的来自热带。
没错。
对啊，北回归线穿过什么地理会考吗？穿过哪里？
嘉义。
还有花莲对不对？我记得
对，
高雄是北回归线以南，
对面是来自热带的朋友，今天九度他真的冷到不行。
欸，真的有差欸。每次回高雄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气温真的是有差。
我觉得是湿度的不同吧。
上北部之前不知道什么叫湿度。
没错，
上北部之后就是哦，原来房间一打开是游泳池的感觉是这样。
房间一打开到处都是水呢。
哦，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墙壁会发霉。
对，哦，
高雄人不会知道这种事情，
就是那个墙角会长菇，有没有？你不清的话，
哎，欸，你们知道高雄人发霉还要做实验吗？哦，应该不是，不能这样讲，没礼貌。站南北，
这个有点过分。
就是说，应该这样说，我们国小自然科学课会有一堂课叫做要长霉菌。就是你们要拿吐司做实验，什么沾水不沾水，然后冰冰箱不冰冰箱，然后观察那个发霉的样子。
实验组跟对照组，
其实想想看，这个实验蛮可怕的，你就是要让吐司发霉，然后长出来，你要观察。哎，
对啊，
平常我们靠发霉的冰箱食物都很害怕，赶快丢掉。我们是要把它刻意把它种出来，然后种出来之后，小朋友会比较，你看我种的比较漂亮。
为什么我的是绿色的，你的是灰色的？
然后老师还教我，
有些人是粉红色，不是吗？
对，老师还认真教说什么什么霉菌、霉丝什么东西，教他构造，然后说你看加水也比较容易啊什么的。我说那颗好难挨哦，现在回想起来。好啦，我要说的是呢，我们高雄小孩第一次看到霉菌，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哦。台北小孩是不是不需要这个实验就觉得，嗯，我们墙壁上都有啊，为什么我们要上这堂课？
新竹小孩觉得
完了完了完了，要被台北投诉了。台北不能投诉。
桃园小孩觉得那个东西打开衣柜就有啦，何必啊？何必做什么实验？
桃园人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
对啊。
好，不过说真的，高雄人真的比较少看到霉菌。嗯，那个时候真的是少数会看到的时候。好啦，回来那个阿紫是不是有要分享的东西？
最近第一次有我在集团上班的感觉，今年第一次用到集团福利，我去做了健康检查，
结果出来了吗？
啊，出来了，他当下就会出来了。
如何？
我体脂35%，医生叫我运动。
好赤裸，好赤裸，
可以吧？有
不能？
对，我是泡芙人。嗨，
好啦，我们等一下录完音之后，我们就去集体去跑马拉松。只能这样子啊，不然什么方法？那除了体脂肪还有什么？
胆那边有一个白白的息肉吗？
这看起来有点可怕。
还好啊，剩下就妇科啊，妇科也没什么好说，就那样。
怀孕了？
应该是不会。最近实在是没什么动力，好吗？嗯。
细思极恐，细思极恐。天气冷不是应该？
不要乱问。我就是那边长了一个，有点像你囊肿之前你会看到一些 something。
等一下，那现在怎么办？你现在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你也不能怎么办，因为那个妇科的就长那样啊。如果它越来越长越大，你就是去把它割掉。
嗯，哦，我以
为你也不能怎么样，
不是通常都要复检一次或什么的。
哦，那我的大小还不到需要那个，你就是检查的时候来看一下他有没有长大。那，他如果长大到某个公分数之后，医生就会说你把它切掉。
好啦，我最近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有个新闻让我有点难过，但我情绪有点复杂。最近一个新闻就是小智要退休了，精灵宝可梦神奇宝贝的小智，如果新闻没有错的话，一月会是他最后一次登场的动画，就是他要去巡回各个他可能旅游过的地方，跟他宝可梦告别。目前看预告看起来像这样。
时代眼泪，
不要哭。
哎，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听众应该听得懂什么叫宝可梦吧？
应该可以吧。
我刚没有解释什么是神奇宝贝，什么是小智。因为这件事让我在公司有点挫折。所以我在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时候， 我的同事一个是199797跟98还是98跟99，反正就那个区间的两个同事、嗯、男生，我就跟他们说哎、欸，没有想到有一天连小智都退休，然后他们两个就小智是谁
什么
小智是哦宝可哦神奇宝贝那个哦很重要吗
倒抽一口气
刚刚被捅了两把刀、嗯、
你也可以说不重要没关系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解释，因为神奇宝贝是等于是我十岁国小的时候、嗯、小智去旅游，我第一次认识神奇宝贝就是跟小智一起，我等于是初代宝可梦首播台湾综艺连载的时候，我就是跟着每个周末追着看的人，
好感人。
小智跟皮卡丘感情很不好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们拿冠军这样、嗯、其实前阵拿冠军就已经有一波感慨了，嗯，就没想到小智真的会拿冠军。哎、欸，我现在应该不需要爆雷，因为现在脸书上还有那个新闻上都曝光光了，
防雷警告，
防雷警告，
没有办法
防雷，没有防了，没有防了。
其实我一开始想说我要防雷的，
不用，
因为其实台湾是比较慢，日本一定比较快。我本来我不想要被爆雷、嗯、因为我是会追动画的人、嗯、我到现在在追宝可梦动画、嗯、就是 Netflix 追嘛，它更新没有日本快啊，
对啊，
我现在看的根本还没到结果、嗯、然后日本那边已经告诉我说已经得了什么冠军了，得了什么了，新闻铺天盖地，
对、啊、
我根本躲都躲不过、啊、现在都欣然接受，好吧，就是被爆雷了，那就接下来就是看他到底怎么拿到这冠军的，
对啊，
我现在心情变这样。我以前有一阵子我说我很喜欢宝可梦就是因为小智拿不到冠军，所以他拿冠军的时候我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小智就比较像一般人，嗯，像我们平凡人、嗯、哪有那么容易拿到世界冠军，
对啊，
小智很辛苦很努力嘛，你看常常被什么、嗯、被电啊被烧啊，
他也是辛苦了很久了，
对啊，摔下悬崖啊什么反正他就是
励志
各种各
你仔细想想小智其实一生很波折、哦、才十岁就面临很多灾难啊、嗯、面临很多世界末日啊在剧场版，
对、
啊、然后我说对啊，就是一般人是这样啊，都有个梦想嘛，那有很多挫折嘛，但其实没有想到没有那么可能拿到世界冠军，
对，
所以我开始看小智也这样觉得，你看他会一直失败，他每一个联盟都拿不到那个冠军，
他又继续挑战，
他就把其他的宝可梦再丢掉，然后从零开始到新的地区又重新冒险。
小朋友不要学哦。
虽然说被我们骂说小智变小智障，每次一季一季动画重启的时候，他都要归零重来一次。
对。
后来我发现我就是喜欢这样子，嗯，这样比较像真实人生。反正我失败的时候想说啊，小智也不是一样，小智皮卡丘二十几年了也不会成功啊，还不是继续在旅行？哇、嗯、哇，
他成功了，
就他抛弃我了。这个小智同学就抛弃我，他现在就拿了冠军了。他我现在心情很复杂，少一个信仰
啊，你又少了一个同伴。
对啊，觉得以前会觉得说，以前会说服自己，
啊、没关系啊，我还有小智、
哎、失败。对对对，我说啊，想小智皮卡丘不是那么惨、啊，没有啊，他们现在拿冠军哦，他们现在过很好，
人家是成功人士喽。
那时候有阵子我也去比赛，大学时期、研究所时期也是组乐团。嗯，双人乐团去比赛，然后也都是会比那种校际比赛，然后我通常我的分数就是都会过初赛过海选到复赛，然后到大舞台，大舞台差不多就是6到8个人、嗯嗯、然后我永远不会拿到前三名。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们真是小智跟皮卡丘耶、欸、永远都可以打到就是比如说16强8强，然后永远都拿不到冠军。
好啦，你们是日本啦。
然后现在就、啊、什么日本
世足
啊？你有没有看足球？
哦，不是，因为你在说日本，因为宝可梦是日本，我问你在说什么哦。
啊，你们是日本啦，就是止步到这里。
没有想到这样子啊，就是宝可梦之于我的意义。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呢，跟我的宝可梦一样，它应该也是陪伴许多人的童年跟学生时光。嗯，但我先说，它没有陪伴我的。
毕竟你跟我们也是有一段距离哦。
谢谢哦，你们就是要回去看重播，看皮卡丘刚出发旅行的时候啦。
欸、我就是那个，
我是从重播开始看的，没错啦。
我是没错啦、嗯。
好啦，我们今天聊这本书是
《特殊传说》。
这本书呢，不是我选的，这本书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书单里面。嗯，因为我不认识这本书，我没看过。嗯，然后这本书是某一次吃饭聊天的时候，这两位少女说。那本书很有意思，你一定可以看看，很好玩。为什么你们当时会推荐这本书？
我就想说，欸，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种轻小说的系列，所以我就想说，欸，可以试试看这样。这个好像是我看过的轻小说里面我最有印象的一本。这种书齁，孩子们，
孩子们，
孩子们，这种书是包在数学课本跟理化课本里面看的，因为它是非常怎么讲薄吗？因为我那时候看的应该是初的出版，它一本才大概你一个 手指头的这个宽度而已，就是一根手指头这个宽度，所以你可以很巧妙的把它塞在你的课本或是讲义里面。
我回去看之后发现，我看过的新小说里面这一部真的是连载最长的一部欸。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才发现，哇，他还有继续出欸。
对，我们是一边讨论，然后一边查这样。
我说哇，
好，我决定我要现在简介一下，不然我们这样越讲，其他听众越听越模糊哦。这本小说呢，《特殊传说》，它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哦。嗯，台湾作家叫护玄，护是保护的护，玄是玄妙的玄。
差点说出九天玄女，
也可以降落的那个玄女的玄。
对，
他写的轻小说，哪一年出版呢？2007出版的第一部第一集，后来持续连载，目前写到第三部了。第三部呢，在2022年6月还有发行最新的一集。
没错，
就是今年，就是大概半年前，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持续了15年的时间。今天会主要会聊在第一部，
对、嗯，
就是比较符合我们旧书的范围。
没错，
这本书的故事内容在讲什么呢？我不要说啊，当初他们一说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马上翻来看。他的男主角呢，是一个衰到不行的男主角，
对，
叫楚明漾。我看到这名字的时候，我就先傻眼了一下，因为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对劲。楚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姓氏了，
对，
然后明漾的明是冥王星的冥，冥冥之中的冥，
对，
漾呢是三点水的漾，就是很日本那种动漫会出现的名字。嗯，然后他的设定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带赛的学生，很衰，然后他要考学校，考学校的时候也很衰，所以他就吃坏肚子考不好，然后就没有什么学校可以填。
对，
然后他就突然看到他的那个志愿表上面有一间学校名字很奇怪，他就填填看，他就上了。那间学校竟然没有登记在政府名下，就是一个一般世人之间看不到的学校。然后他去上学了，他校门口呢是在一个火车上面，他不需要撞火车才能入学。他一开始也是不知道说，哎，我要怎么进这个学校，我找不到路。然后呢，就是有学姐经过那个车站，就说其实你只要撞那个火车就可以进去了。好，看到这边呢，我就有个反应，我说等一下，我说目前为止就以上这些开头的大纲，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参考哈利波特？我这样讲是有点太尖锐，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很直觉。
嗯，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有一个看不到的学院，然后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是魔法师或是特异功能的学生进到这个特异的学院，进门的地方又是一个火车台，然后又有一个学长和学姐要带他进去，因为他不懂。
我是蛮乐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立刻看他的出版日期。哈利波特第一集是1997，然后这本书是2007，就是哈利波特10年后
。
我那时候就下了一个判断，就是没有理由判断，我说这个作者应该多少受到哈利波特的影响，就是魔法学院有分，就是懂魔法的人和不懂魔法的人，不懂异能的人跟懂异能的人，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异能学院，对，然后进学校的方式很特别。然后有分科目啊什么的，然后到后面呢，还有学院各个学校之间的比赛，又有点像三巫斗法了。越看越觉得，嗯，有个哈味。但我说不上是好还不好，毕竟还是带了蛮多台湾元素或是民俗的元素在里面。
对，
所以它还是有些有趣的地方。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觉得它跟哈利波特很像吗？然后两位少女的第一反应是
有吗？
他像萌学园终极系列跟萌学园跟妖怪少爷或是灵异教师灵媒
台湾系的魔法学院。
对
对对对，
我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你们觉得那时候觉得不像哈利波特。
我没有第一时间觉得他跟哈利波特那么像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台湾的亚洲的一些民俗文化在里面，所以我那时候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哈利波特，而反而是你提醒我们说那个撞车站的部分，我还想说啊，
哦，对耶，
是耶。
不止撞车站吼，从那个入学到那个学院之间的战斗，
我那小时候在读没有那个感觉的。另外一件事情应该是里面写的那些什么，不管是咒文啊，或者他攻击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他是很视觉化，写的方式是很视觉化，跟对，
这是真的，
对，
他
写的方式是很。视觉化，然后你可以容易的把它描写的文字把它想象出来。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办法第一个跟哈利波特连接的原因。对亚洲的我来说，它对我来说是有一个 step 的差距，就是你我不会像他描写他的这种作文的方式那么快的联想。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本书的东方元素到底有多少。他一开始确实有一点像是道士，就是一个道士训练学院，要学习怎么看到灵异事件啊，
怎么解决？
看到鬼啊，对啊，学什么画符啊，
哦，对，
画正啊，
画符、画正、画，
但它有一些东西又很西洋。
对，
例如说有精灵族，嗯，然后精灵就是那种魔界里面尖耳朵的精灵，嗯、所以它也是有点蛮 mix 的，
它是综合版，
它是多元文化混合版，
这点很台湾。
对、
就是把它都 mix 在一起，所有宗教背景可以混在一起，一起聊，一起大乱斗。嗯，这点是它有趣的地方，也很台湾的地方。
国高中的我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它会融合你从小到大看过的
所有
东西，比如说它有一段故事是在讲样样跟学长去某个工地。
哦，男主角跟学长。去工地，
对，他们去工地处理一些人类拜托他们的事，但其实是有更深一层，他们是有一个算是神职吧，叫做七之主，就是守护那片土地的人，引领他们前往安息之地。嗯、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我很新鲜，就是他有点连接到说，台湾就是对土地的一些小东西，然后你会说，哦，原来这块土地真的是有 something 在保护它，不是所有人都是土地公这种感觉。
这段对我来说很宫崎骏啊，
嗯，会马上联想到，
因为宫崎骏蛮对对对，宫崎骏蛮多那种故事都有这个地方有个守护神，
对，嗯，
但这其实是跟日本文化有关系，
对，所以才说这个不是 mix 啊，
对，
那我们是派出有点类似道士体系的人，嗯，去跟他沟通，
世界巫师大会，我们的代表应该就是，
我们是道士大会啊，
对，我们是道士大会。
哦，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个点，是因为我在看这部作品的同时啊，我在看龙族。所以我是交叉在一起看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种族的时候，我脑袋他们两个的世界观里面想象出来的那种人物角色其实有点像。
龙族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偏向哲学小说了，
它是个新的世界观，
大家可以去第一季听好我们聊龙族。
对，
龙族有点像哲学小说，这本比较像漫画，
对，这本就是对啊，它就是轻小说啊，
这本读起来感觉就非常像漫画，嗯，你可以看很快，他们就对话，然后使用什么招式，然后解决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会看得很快乐，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真的就是也正在考试，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讲，书压读物，然后它是在你下课十分钟你可以就是跟别人交换一本这种的厚度，就是哦，我可能白天的下课我就看完了，然后我下午中午以后我可以再跟我的同学换另外一本，就大家这样
子，这本可以轮出去，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陪伴型读物。
我那时候啊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它又很像哈利波特了，就是这个男主角的真实身份。我们虽然说一开始好像什么都笨笨的，什么都不知道，莫名其妙乱填志愿，填进了这间异能学院。哎，这异能学院又好像是在异世界里面是 top 的学校，说是最好的学校。有没有越来越像霍格华兹呢？这是最好的魔法学院哦。然后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的学生读了这个地方，最后还揭晓这个男主角我们这个名样呢，他其实有特别的血缘，很特别的能力。啊，就哈利波特吧。
可他在这边又有点变化吧？他是某个种族的后代。
嗯，他比较像《咒术回战》
啊，对，有。
哇，我跟你说，我刚刚是有点刻意有点开龟毛，没有错，因为确实以大叙事来说，这种英雄之路，我们很常聊啊，写剧本或什么说英雄之路啊，部分这种奇幻冒险小说都会是这样设定。嗯，他会让我那么感觉那么像哈利波特，就是他用学校当背景。
啊，校园生活，
然后用一个我们在学魔法，我们在学异能，
训练，
对，对，我们用学期当做界限，用同学当做 partner， 然后住学校宿舍，就这一连串的元素会让他跟哈利波特很像。但不然以英雄之路的描写，就是一个男主角很弱啊，然后开始长大，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描写，其实是我作品都是这样了，很多奇幻作品。大部分都这个走向，金庸魔界都会这样走。对对，这倒是没有什么谁参考谁的问题。所以让我觉得最像的就是学校这个制度结构，
它的设定啊。
对，然后他要选择一个有异世界又有普通世界啊。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叫守世界嘛。
对，
守世界就是异世界，那边很多鬼怪啊，很多会魔法的人叫异世界，然后普通的世界叫原世界嘛。
对，原世界跟守世界，
对，我就是会把它翻译成麻瓜世界跟巫师世界，但是就很不像，就是它融合了很多很台系的元素在里面，
多元的文化。
对，所以如果呢，我们不要那么，就是不要像我这样吹毛求疵，因为毕竟我是哈利波特疯粉，我们不要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台系的奇幻的学院的故事啊，
就是很轻松的故事。
这本故事主要分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这位楚明让他入学，然后认识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学长，教他这个魔法世界的守则。
对，
会什么敌人出现，然后怎么赚钱，用什么符咒，怎么用武器。
学长好帅，
你这个亚洲麻瓜，快点，
学长好帅。
对，然后就一直在这段时间内，其实花了蛮多集哦。在描述说他怎么成长有能力，
他的学习过程，
然后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花很多集，直到中后段呢，才开始慢慢的出现有点主线的感觉，
主线的剧情。
其中的主线就是我们刚说楚喵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其实中间在前面他就是在那边学习的时候，偶尔会就透露一点
点，
例如说反派出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会莫名其妙跟他说一句话，你是不是那个谁的后代？但他这个伏笔就到蛮后面才会揭晓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世界大乱的故事，战争的故事，然后就是大概是整个第一部曲
的
脉络。我想问一看这本书当时有多受欢迎？因为我没有跟上，我现在毕竟是回过头看，所以眼光有点苛刻。
我先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是有某些科目是分 A、B 班的。这本书是在 B 班流行的东西
，B 班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也不可能正大光明的带漫画去看嘛。
对，
所以它算是一
种。我终于找到轻小说的市场在哪里了，因为漫画太容易被抓包。
不是漫画老师太，就是因为漫画你会黑一块，你知道吗？
我知道漫画是图片太明显了。
对，而且你漫画你不能用考卷档啊，哈喽。
对，
轻小说比较像。
就是轻小说很像某一本
书或是作业本之类的，
以假乱真。
我们的参考书都很大本，它很容易的可以摊在某一个大本的上面，你再用考卷或是讲义把它
盖住
就好了。
对，
大概是这个流行曲线。
厚薄真的是蛮严重的。
对，
在书这件事情上面，不要想歪哦，在书这件事情上面，
你没说我都没想到，
对啊，你不要补充嘛。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偷看的小说，我这个年代高中我们偷看的小说是龙族，
就
是
很厚，
那个就是会被老师这样走过去说你在干嘛，然后就拿走再也不还你的。
我现在长大我就会说老师我在研究西洋哲学，我看龙族是研究西洋哲学。
可以，
我是看这堂上什么课决定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
我是在补习班流传的。
在补习班最不应该的那个义务教育就算了，义务教育政府花钱让你去上课，补习班你自己花好多钱
没有，他是在补习班流通，
是爸爸花钱，
大家在底下流通，但是补习班你还是认真上课啦，大家还是就是补习班上课，
好孩子不要学。
然后我觉得刚刚在讲那个很非常重要，就是他一定是因为他尺寸大小不一样，因为补习班讲义都比较大本，然后你上面再压就是考卷啊，或者压什么那种要交回去的回写作业，叠起来，老师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在教他怎么在上课偷看这本书，是不是？
现在小朋友书，
现在小朋友上课哪会偷看书？
这是我们自己带的回忆，他们现在是偷滑手机啊，
对
啊，
他们现在什么都会在手机平板上了。
对啊，他可能滑电子书吧，
他才不会滑电子书，他上课不要看 YouTube 就很棒了。
我觉得看 YouTube 太夸张了啦，可是上课可以偷看。例如说线上版的漫画，
而且现在有防窥萤幕啊！
啊，对，
你的萤幕保贴可以贴防窥、啊，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带的那个记忆耶。
没错，
我还有一招，看龙族的时候不能夹在书里，因为它太厚了。
我会放腿上，
我放腿上。
等一下，如果放腿上的话，就变成你要一直低着头哎。
对，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方法是，我们不是有抽屉嘛，不是会有比较大本讲义，你把它垫在底下，然后它斜的，然后你再把那本书摊开放在上面，老师要走过来的时候，你就把它往上推，就挤一下这样，然后那本书就一起这样进去，而且你书页还不会不见。
老师走过来的时候，你就往前
肚子往内推一点，你的书就会直接收进抽屉里面。
你们现在讲那么多厉害的招式，你们有没有被抓到过？
我没有。
到底有没有在上课啊？
是看什么课好不好？我也是有在上课，是看什么课？
理直气壮的在。作为不良少女
，I'm sorry。我们那时候是夏天的时候，你是裙子嘛？啊，教室会开冷气，我会在脚上铺外套。我的书在哪里呢？在外套下面。
在你怎么看？在外套下面你看不到啊。
翻起来呀、啊，
翻起来，
然后老师盖下去啊。
然后
啊，这是女生很有用哎、欸。
对啊，
对啊，
男生很怪啊，女生 OK 啊。
不是，我是说，如果是男老师不肯检查。
对、
他不能说什么。
同学，那个外套翻起来，
另外
是老师会一直写黑板，你就假装你在抄笔记就好啦。
我的招数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夹在书里而已。
我有很多花招呢。
到高三之后会直接拿出来看的、
因为老师讲的跟我没关系了，你
知道吗？对，
就是离我很遥远。
数学课我铁定拿出来看。
对啊，化学课、物理课就是跟我你知道离我有段距离。
以上不良示范，请不要学习。
以上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都没有用，因为现在小朋友已经不需要上课偷看小说的技能了。但上课偷看小说就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回忆。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回到这本书。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 故事内容呢？还有为什么我对这本书就是我现在看起来我接受度没那么高？我们先宾后礼，我先讲我这边觉得没有那么精彩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世界设定很不太完整，不太严谨。
嗯，
它是奇幻故事，奇幻故事最吃的就是设定，世界的设定、环境的设定，就是这世界规则是什么。我对我来说，他没有很明确把它写说出来，就哦，那里有鬼去杀或什么，你也没有解释说，哎、欸，为什么这时候鬼在那边闹的时候马瓜看不到？他的逻辑对我来说不太对。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他的每个角色也不深刻。
嗯，
他同学就嘻嘻哈哈过去了，一开始很多同学好像很有趣。喵喵啊，
钱东岁啊，
对啊，就好像很有趣，什么一个是一个比较像书呆子嘛，
对，
一个像班上的班花嘛，
嗯，
结果已经看到一半了，他们俩还是没有什么个性。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这种轻小说的
特色嘛，
对。然后另外
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功能，就是花很长篇幅了，就是他们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
会叫主角去吃饭的人。
那是因为你是现在第一次看，
嗯，
对，然后你会觉得、嗯、哦。他这么多话，就是你会觉得讲那么久还没讲到重点。
嗯，
那我们来分享一段你觉得很精彩的片段好了。
精彩的片段，我想说的是他们高中的学员机，我觉得很有趣。
嗯，
就我在这次看的时候，还是就是有获得一点小小的快乐。就是简单来说，有点像运动会的东西好了。
对，
我很喜欢他们描写趣味竞赛这个过程。对，他们的趣味竞赛就是你要扮成某个角色，去完成你的任务卡上面的任务。我最喜欢喵喵的，喵喵是请你打扮，
喵喵就是我说班花嘛。
对对对，喵喵是请你打扮成白雪公主，当巫婆来跟你推销苹果的时候，不要犹豫，把那个毒苹果往他的嘴巴塞，干掉他，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分数。
很棒哎、欸！
对，我在就是你知道这本书对我。带给我的乐趣某一个部分是，它有很多我觉得很好笑的恶趣味。
然后呢？然后喵喵有照做吗？
他们那个趣味竞赛，有可能你的目标已经被干掉了，所以你如果要
无法完成任务，
对，你无法完成任务，但是你又要帮你的队伍增加分数的话、嗯，你就直接去干掉别人就行了。
哦，所以我除了完成任务卡任务，我另外选就是干别人，对。
对，就是如果你的任务目标已经不见了，你直接去干别人，
就是、无视规则。
阿珍，你有觉得哪一段很精彩吗？
其实我很喜欢有一段，就是他们一起去买鸡蛋糕，就是他我们的样样离开学校，然后他带来学长跟他的同学一起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他们家门口的鸡蛋糕的阿伯，然后他就说我要买100块，然后学长说那我要买1000块，然后他同学说那我要买10000块，然后阿伯他描写就是阿伯傻眼。
那一段是他们样样带着两个异世界的人回家、
嗯、
然后样样对他来说那个鸡蛋糕是他从小吃到大的，
没错，
他从学校回家他想要带点伴手礼家里喜欢吃的、嗯嗯、那个学长呢也还算是正常，算是知书达理的人，算是我们男二嘛、嗯、学长算这个、嗯、算男二了，他就知书达理，他就是买个1000块，阿伯就很开心。
嘿，
然后最后第三个呢，他其实类似兽人族，他是兽人，
他有500个胃，
然后在故事的设定里面他是食量非常大的，就是会把整个buffet扫空的那一种。
对，
他说怎么这样吃怎么吃的够，我要买10000块。
对，
然后阿伯就说：“我做不出来，嗯、我没办法。
今天姜不够了，你领刚加过来。
对”对，那个设定大概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噗嗤一笑，然后我这次回去再补的时候，我就想，哎，我小时候会因为这段而笑出来。然后我看完这段，我就去买鸡蛋糕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蛮轻小说的逻辑，
嗯，
就他就是跑出这些笑话。
小插曲，
他们的反应都会很抓嘛，就像日式搞笑漫画一样。
嗯，
你只有用剧情去套它，就不会合理。
哦，对，
他那个反应其实很漫画的反应。
对，
我讲一个，我觉得这整个小说里面有一个设定我很喜欢，叫言灵。
嗯，
说话言语的言，灵、
嗯、
是灵异事件的灵，言灵言灵。他其实没有告诉我太清楚的整个逻辑和架构，
嗯，
但他的主要的核心就是你讲出来的话，你只要相信他，他就会成真，
嗯。
然后我们男主角他自带言灵体质，他可能他的因为他的血脉、他的身份，
对，
所以他言灵体质，所以他只要无心说出来的话，就会让这件事成真。
不小心想到这件事情，又把它说出来，
就会变成真的。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嗯、这个男主角设定最成功的地方。他也很多在战斗时候都趣味嘛，
对，
嗯、例如说学长是里面最会打斗的，
学长好帅，
他可能打一打打一打，他就会转过去问样样说，问明样说，你觉得我能不能杀死他？样就说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嗯，因为样样没有意识到是有言灵的能力，他 他说你快回答就对了，就学长就会凶他，然后说会会会，然后啪，然后那个对方就死掉了。
对，
就会很多类似这样的，他不知道自己能力怎么使用。
但学长很会用他的能力，
对，然后大家都会逼他怎么用他的能力，
附加价值。
但他这个能力过强以后副作用，例如说他曾经不小心让坏人复活。
对，
在故事里面有个大反派是鬼王，他们有一次在鬼王封印的坟墓，他们只是去观光。
他们去上课，
只是一个实习活动，对，类似校外教学。然后我们就看到鬼王的坟墓，就是明亮呢，他脑海就在乱想，他想说：“哎呀，好可怕，会不会不小心就复活了？”他才想完呢，
就复活了。
对，这就是这个能力有辅助，就开启新的篇章。他们要在那一个地方要收服鬼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也在反映某些台湾人的一些价值，
比如说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无希无嘴，
闽南人无希无嘴，
就是你不要乱讲话，你不要蹙眉头，
对，
可能会认为成真，
然后不然就呸呸呸呸呸，
对对对对，我觉得言灵有一点点，
有点这个意味，
我觉得蛮台湾的，
哦，很像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长辈会跟你说的话，是
是，我们蛮避讳讲坏消息的、啊，
对，
我们觉得不要讲，好像就会真的会发生一样。
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个这样的，
还是其实全球都一样。我觉得台人蛮明显的啦。
我每天都会发生墨菲定律，就是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准时下班。这句话只要说出来，你就会加班。
可以发出一个很奴的说法。
我昨天10点才下班。
以上在讲的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记忆，
对
对，小时候很喜欢，然后这个文体很适合上课偷看，可是它到现在2022年6月都还出版新的第三部，剧情还在往下走，为什么它可以那么长期？你们觉得？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第一部没讲完的事情蛮
多
的，
太
多
了，
对，然后
伏笔很多没有收，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15年了还没揭晓，
对，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个故事里面它是有很多种族的，所以它要花很多力气去描写不同种族的一些故事也好，历史也好。
那它到现在因为都还在连载啊，它的二三部大概在讲什么故事啊？
我觉得它第二部主要在讲的是它把往前，它把妖狮这个民族的就 everything 讲
妖狮什么。
啊，妖狮就是样样样样，他是一个妖狮一族的后代。
哦，样样真实身份是妖狮，
对，他的真实身份
是妖精的妖，狮是老师的狮。
他的真实身份是当代的继承者之一，所以他才会有燕灵的这个能力。那第二部主要是把妖狮整个体系说明的更完整，因为我们在
他揭晓他的身世之谜。
对，第二部的时候他有解释说，妖狮是唯一可以触碰黑暗但不被黑暗影响的种族。对，
他在解释他上之前的故事观，他在完善他的故事线。
在看第一部觉得他很多结构没有说清楚，或许他把它留到第二部了。
他
就一直把它往后继续说明这样子，
所以大家还在继续往下追的原因是这样子。第三部呢？
第三部其实已经是到了，就像是我突然会想拿哈利波特来解释，糟糕，
糟糕，糟糕，被我影响了。
就是他其实就是像哈利波特之后，他们进入打黑魔王的那个时候了，就他已经是前面校园部分结束，哈利的身世结束，然后到对抗黑魔王的时候，就是他会再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他们第三部就是黑暗势力跟正义对决了啦。
因为第三部还没有连载结束，
但
是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就是要再打最终战的感觉。对，
所以故事持续在进行。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台系的奇幻、道士学院有兴趣的话，
阅读的话，
可以来看看这一部小说。
对，可以去看看。
我们今天聊轻小说啊，你们第一部轻小说是什么？
我没有特别记得哪一本是我的第一本轻小说。
那你印象深刻的？
我印象深刻的是鬼故事系列。
鬼故事真的很多 ，Seven 会一本一本卖，
一本一本
到底谁会买啊？
而且那很恶心诶。
如果有人买了，就会在班上流传的
东西。听起来好不对劲哦。鬼故事
我最有印象的一本那个鬼故事的小说，在讲人体盆栽。
哦，我看过。
哦、你看过、哦？
人体盆栽呢，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血。喂养这个盆栽，然后把你心爱的人种出来
啊！复制人吗？
不是，就是有点像恶灵，就是你种出来的那个人，嗯，绝对不是你生前认识的那个人。
哦、嗯、哦，是把死掉的人种出来。嗯，
对。
哦，
就是你要用人的鲜血去喂养它，喂养这个盆栽。
哦、OK。
对，然后最后你就会被这个恶灵一起带去你们幸福快乐的世界。在这个薄薄的一小本是这样讲的。
我那时候家里在种那种芦荟啊，多肉植物，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我一阵子看到盆栽会有点害怕。
对，
没错。
对，
是哦，
我印象很深。
我看完那本之后再也不看那种鬼的小说，你的原因是因为那本小说的后面有描写说这个人体盆栽是怎么制作的。嗯，对，他是有一个博士
他教你。
对，然后我就再也不看完这本之后我就再也不看那个恐怖小说系列了。我觉得他让我有点心有余悸。
我跟你说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轻小说，
因为你那时候不流行啦，
所以我才会对这本书那么多的评论跟评价，因为我不太理解轻小说的体系和内容。我是用一般
看书的人，
甚至是文学小说的，在很严格在看他说话世界观
的方式，在
对说这个世界观的建立跟这个角色厚度是不太对啊。但其实如果以漫画来看的话，嗯，它会是一本好笑有趣的作品。
它就是一个、嗯、我会把它定义成就是一个陪伴的阅读作品。
后来呢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文本，它的来源好像是轻小说。嗯，我在 Netflix 我很喜欢追了一部动画叫做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的这档事。
对，
那个应该是轻小说改的，对不对？
它是
转身系列也蛮有趣的，把那个人重新投胎然后变成别的种族重新活过一次。因为 这部转身变成史莱姆这件事情，我突然有点意识到、嗯我突然有点意识到轻小说的世界设定是怎么回事。嗯，他在吃的是一个每个人的刻板印象。其实你仔细去想啊，转、身变成史莱姆，他也没有告诉你那个世界设定是什么。
嗯，他没有说。
但为什么我看得懂？为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史莱姆？为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半兽人？你他就是吃你以前打电动的一些设定、
嗯。你对以前的印象，
就
是
你看过的这堆作品。
你刻板都是 RGB 世界的设定，你就可以理解说哦，为什么史莱姆是那么弱小的生物？嗯，你很快就可以理解，你在《勇者斗恶龙》的世界观里面，你很快就可以理解说这部作品它在解释的世界是什么。
你看，他也不需要再说明
了，他不用再二次说明了。
对，为什么魔王那么可怕？嗯，他也不用跟你解释太多，你一下就进入那个整个大设定了。嗯、我觉得轻小说有一点这个特色。他会借用现在大家熟悉的一些设定去创造他的世界，就让剧情继续往下走了。嗯，或许特殊传说是类似这样，
有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背景。
就是一来是奇幻的学员的设定，二来是这些宗教的设定、道士的设定、嗯。我不用跟你讲太多，你就知道道士要去抓鬼。
哦，你听到那个东西的名字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想象啊，真的就是土地公就是那个样子。
对，你大概可以，你可以知道
水妖精就是那个样子。
你可以大概知道这个符咒就是要对付什么的。
嗯，
你大概就可以马上的 get 到这个东西。轻小说有点会吃大家原本的大众文化的东西，
嗯，
然后去发展自己的故事观。嗯，对，这我后来发现轻小说有一个特色。然后轻小说呢，其实最好是日本的啦。最后再补一下轻小说这个东西好了。
来 ，Don't know better。
轻小说来自日本，它最好就是这个"轻"就是轻松的意思。
没错。
就我们中间会常常讲到，它就是让你轻松看啊、嗯。然后它通常就是连载很快。
嗯，它会一直推出，一直推出，一直推出。
然后主要就是以青少年、国中生、高中生为主要的 TA， 多半有奇幻元素或是爱情元素。然后轻小说，你们觉得最早什么时候出来？
猜吗？
对，猜猜看。
2010
应该2000年左右就有了，我觉得。
基本上2010这个猜法就不太对，因为我们今天聊是2007。
啊、我刚刚讲出来就后悔了。
没关系，其实蛮早的哦、喔嗯。以日本来说，嗯、就是网络资料哈，日本轻小说历史呢，1975年。
哦，好早哦、喔，
75哦。
嗯，1975年就开始了，然后有些、哦、就是1975，或是有人说1977，但不管怎样，嗯、就是那个时候。很早、
嗯、我觉得跟流行到台湾来的时间算是 OK 啊，就是这样子一直演化来说，然后在我念书那个时候正流行，蛮合理的、啊、
嗯，然后日本会有一些月刊或是月报专、嗯、门在收录轻小说，
有点像 Jump 那样吗？
对，比较类似漫画周刊、嗯、漫画月刊的概念、嗯、它是专门做成轻小说的月刊或周刊。他们有个统计，2004年那时候轻小说的总数就高达了2179本。
哇、
哦、日本啊，日本
就是很多人在
做，日本哦、
喔、看、嗯、
印刷量达到832万，这些都只是出版量哦、喔、好，
对，
他多少商业价值呢？他说总体算的他们有440亿日元的价值。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会写、嗯？为什么那么多会看？因为它真的很有商机，大家很喜欢。
对，
虽然它销量那么惊人，可是确实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有我这种人存在，所以他们通常被定位是次文化的文学。
哦、oh, 他们会被定位为次文化的一环啦、
就是、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不会把它当作书、嗯、
就 有点像漫画也被定位成那样
对就是不会把它当作你不会进我们那个成品畅销排行榜轻小说会在另外一个格子里面、
oh, 对他会有自己的
轻小说
排行榜
对
你不会在你不会跟我们其他的书摆在一起就会把它们区隔开来这样子
哦。
但是有一派人就是想要帮轻小说
证明
对，日本也有在做一个轻小说奖项，
嗯，
他们也有做一个这本轻小说真厉害，会刊登年度的轻小说作品排名，
很有趣哦。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这个奖项的名称就很轻小说，我觉得一定是故意，这个行销都有想过。嗯、
这本轻小说最厉害，
对，这本轻小说最厉害排行榜，
蛮可爱的啊。
他就是故意拿那个，因为通常这轻小说有一个特色哦，就是书名会非常白话，
对，转身到异世界成为勇者这种，就直接把大纲告诉你。
他是有个什么什么，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了？
在地下城寻找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
对，就是他们那个书名又长又白话，但是又有点好笑了。
嗯，
其实我觉得轻小说的标题要下得好也很难诶、
欸，很难诶、欸。
哎、欸，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这个资讯量很多诶、欸。
他在地下城，他在寻找邂逅。
这个是一个奇幻爱情小说诶、欸。
嗯，
而且是否搞错了什么？嗯、他有在
反
转它、欸
啊。
对，
这个
很
有趣。
讯息量
很大。好，最后我觉得轻小说最难的一点就是它要一直连载，一直写，
很难
很难。
这点其实很难，
嗯。
而且，我刚前面虽然会攻击说角色比较平啊，设计比较不完整啊，但话我要想到的事情，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你要怎么在不设定的情况下大家看得懂？
嗯
嗯，你要借用
顺顺的看过去，对你顺顺的看过去代表。我们都很顺很顺很快很快看过去嘛，虽然我都会批评说等一下这个笑话也太没个性吧什么什么的，但是它没有造成任何阅读障碍，然后这个故事可以持续走到今天2022年，它还可以进入大战的环节。
嗯，
对，我觉得这么方来说，这个简单其实很难。
我觉得要一直把它推出，就是让它的故事持续往下走，有一定的困难性啦。就是我们常会看看一看，会它会有些。其他的篇幅就是他们的校园生活啊，或者他们今天出去玩，
嗯，
对。但是你要在这些篇幅当中继续把你的主线故事延续下去，也是很辛苦。
就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很像看漫画，因为它很多支线或很多不太重要的事情，就有点像、嗯、你有没有看《我的英雄学院》吗？
有，
我的英雄学院也是类似这样啊。
嗯，
就是说他们明明主线就是他们在要变英雄，或是要对抗某些恶势力、嗯，但偶尔还是有些什么运动会啊。
对、
哦、对啊，
什么宿舍聚餐啊，
大概就
交换礼物啊，交换礼物啊，就他们突然会有一些章节是不太、
嗯、就跟主线故事没关系、啊，
这个就很像是日本就是周刊型的连载，因为到了圣诞节要出圣诞特刊、
啊，
到了情人节要出情人特刊、嗯，就一定要有活动。
特殊传说有蛮多这种故事的，
对，
就突然之间大家要交换礼物。
对
对，或是运动会，
突然之间要去烤肉了。
对
对，就这种故事也是蛮多的。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对这本书的话，你可以找来看。
没错、嗯，
不要用做功课的心去看的话，
嗯，
它还是会
杀时间的方式看的话，
也不用杀时间啦、啊，就是你想要看一个有趣的台湾版的奇幻故事，
台湾版的
蛮多台系元素在里面的话，
嗯，
可以看看。
应该看得蛮开心的啦，
哈利波特加咒术回战
加萌学园
加终极系列啊，加一点宫崎骏啦，他日本的内容也是蛮多的
哦，再加一点宫崎骏、嗯、所以就很台湾啊，
没错，
就加很多东西就很台湾。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记得订阅，然后如果对我们任何想法呢，欢迎 IG 私讯我们，在 IG 搜寻认真就输了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
拜
拜。